我们今天从《生命记》的第六章啊，要来看到十一章。那整个《生命记》，它如果以分段来讲，它从五章到十一章啊，可以说是啊，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的一个前言啊，因为摩西他所要吩咐的律例、典章、诫命。啊，大致上都是在这个十二章到二十六章这十五章当中啊，他会把它阐明出来。那五章啊，他有先谈到了这个十诫。那从六章到十一章，他大致上所谈的啊，几乎都是吩咐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准备过约旦河，要进去得为业了。那他在这河东之地啊来所吩咐的啊，这从六到十一那所吩咐的，也就是他们要过河了。那过河之后，对于迦南七族要把他们赶逐啊，那对于他们的这一个偶像神明啊，要把它拆毁。那他的一个着重点是摆放在这里，那也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忘了啊，亚威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救赎出来，所以他们应当啊专心一意地来信靠侍奉亚威啊。那我们啊现在就来看这个第六章。第六章它比较特别的是在于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它的一个开头。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以色列啊，你要听啊。那这三节四节，如果按照它原文啊，它是把听摆在前面啊，这也是他们以色列人在念诵的时候啊，也就是他们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来听。那我们啊很熟悉的这一个第四节跟这个第五节啊，也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亚威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亚威你的神。那这一个章节啊，在新约的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啊，耶稣对于啊文士来问他律法的这个诫命哪一个是最大的啊，那耶稣啊就用这一个来回答他啊，首要的诫命是要以亚威为独一的主啊，尽心尽性尽力爱亚威啊，爱独一真神。那他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他就是以这个为主轴，然后他所吩咐的，也就是叫以色列人要把摩西所吩咐的话啊，用尽各种的方法记在心上，那也要殷勤的来教训儿女啊，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啊，或者起来，都要谈论啊。所以他就把整个一个生活的重心点啊，都要时时刻刻的来啊念诵、来谈论、来教导今日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那底下他说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又要在你的门啊，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都要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六章的六节到九节的这一段啊，他在十一章的这个十八节到二十节啊，他从同样的话他会再次的把它重述啊，因为就它的这个编辑来看的话啊，第六章主要讲的内容那跟十一章啊有很多的雷同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它这个第三节、第四节以天为开首啊，所以就是要把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啊，不断的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居生活啊，或出或入，用尽各种的方法，就是要把它啊记录下来，来传送、来教导。那从啊这一个 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啊，他特别的是来谈到说，以后他们所要进入的这个迦南地，它是一个美地啊。他在这边所先描写的有这个城邑啊，也就是城腓尼所建造，有房屋，有井，有这个葡萄园、橄榄园啊。他用这四个来说到这四样的美物啊，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建造，井也会他们所凿，那葡萄园、橄榄园也不是他们所栽种。那他们进入得了这一个神所赐的这一个美地，他们就要以亚威的律法典章来遵行，不要饱足了啊，就忘了这个亚威啊是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那从这个生命记里头啊，他也不断的来重复记载啊，也就是这个十二节所说的啊，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为奴，埃及为奴之家啊，他在整个生命记里头他有出现六次之多啊。他第一次在五章的六节啊，那第二次就是六章的十二节，那第三次是在七章的八节啊，再来是八章十四节啊，再来是十三章的五节，十三章的十节，总共有六次之多。那可见他是强调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他们不要忘记啊，是亚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有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啊，在埃及为奴啊，这一个跟埃及地有关做奴仆的这个在埃及为奴啊，他也有出现有六次之多啊，所以跟埃及地在做奴仆总共加起来有十二次啊，所以这是生命记他所强调的啊。那在埃及为奴的话啊，他出现的经文啊，他在五章的十五节啊，那本章的这个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啊，这个奴仆跟埃及啊连带出现的话啊，那再来是在十五章的十五节啊，十六章的十二节，二十四章的十八节啊，还有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那我把这个啊提出来啊，也就是说既然生命记啊它有些这个名这些字词啊会出现这么多，那表示啊是它啊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谈论到，那我们就可以晓得说啊，我们在领受这个生命记的时候，那这一些重复的语词啊，我们就不要把它看为是厌烦，反而重复的就是他所要强调而是重要的啊。所以他在这个十二节啊，就是要谨慎免得忘记啊，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领出来。那十三节说你要敬畏亚威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那这一节的话啊，我们应该很熟悉。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他啊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啊，他就是以这一节来反驳撒旦对他的试探啊，因为撒旦叫耶稣来拜啊，来拜他啊，他要把天下的万国的荣耀给他啊，所以这一节啊也是挺重要的。那这个十六节，不可试探亚威你的神啊，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同样的，这一个也是在啊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用来啊反击撒旦他所引用的经文 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啊，它在第六章啊就有两节是由啊主耶稣来对付撒旦啊，那五节啊他回答这个文士人对他啊来问诫命最大的一条啊他的一个回答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它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有人来统计说在新约直接引用生命记的那至少有80次之多，那如果啊跟生命记的那一种观念有关的啊那至少也有300次以上啊，所以我们啊就啊要特别的来注意到这个生命记。那这里他所谈到的那进入了这个迦南地要遵行亚威的一切律法典章，而且啊要把这个迦南的这个七族啊通通把它撵出去。那最后的这一段20节到25节啊他谈到了日后你的儿子问你啊，那亚威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那他们对儿女的教导啊就要从啊亚威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那他们曾经在这个埃及法老的手下做奴仆，那神啊用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啊对付埃及地和法老以及他的神明，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又在这个旷野来引领照顾以色列人，那把他们引到了这个啊迦南地，那用这个来教导自己的儿女，好让啊遵行神的一切诫命，那遵命来遵行，那这个义就要归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也是圣经上所说的，是行义的啊他才是称为义，而不是啊这个听律法或者说啊律法的听闻者为义，而是律法的这个遵行者为义啊，这个也是从这里所啊引用出来的啊。那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是在罗马书啊所谈到的啊，不是律法的这个听闻者听见者为义，而是律法的这个遵行者啊才是义啊，他是引用这个25节。那从啊第七章来看的话，他特别的啊交代两件事情，也就是过了河他们要把迦南的七族把他啊赶逐，那也就是那个赶逐的意思，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啊，对于人要把他灭绝净尽，那对于迦南七族他们所崇拜的跟偶像有关联的，无论是他们的丘坛祭坛或者啊全部的这一些神像都要把它啊毁灭掉，这是这个第七章他所强调的迦南人啊这七族的人要把它消灭，他们的神明啊要把它消灭。那他啊特别的来吩咐说把他们消灭，那不要连续他们啊，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啊，不要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吩咐，他就会提出为什么要这样吩咐啊，他在第四节说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亚威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把你们灭绝啊。所以第五节啊他就说你们要这样待他，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那六节啊他就说明因为你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亚威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啊子民。那这个特别的特啊，他是说亚威把你看成是他极珍贵的一个财富啊，那中文是把它翻成特别的特。那亚威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啊，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这个别民啊， 以色列人如果跟万邦比的话，他们人数是算少的，但是亚威他专爱，又因着他曾经跟列祖来起誓，所以他就用大能的手，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这是他不断的这个他所强调的，对于迦南七族要把他们灭绝净尽，对于他们的神明祭坛也要把它摧毁。所以他这个第九节这边他所说的亚威的神是你的神是信实的，那他向爱他守诫命的人就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引用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那向恨他的人当命报应他，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疑所以这个他底下所吩咐的这个原则仍然是遵守神的这个诫命而行的人，那么亚威他就信守他的这个启示，也就是他向列祖所起的所立的这个约，他会守约施慈爱。那他在这里所说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人数会增多，而他们这个牲畜也会增多，他们地上所产的也会极其的丰富所以他底下所说的他们的这个男女不会有那种不孕的，那牲畜也不会有不孕的，那亚威要使埃及的一切的这些病症来离开他们，那把这些埃及的病症加在他的仇敌的身上所以他十六节又再一次的这个强调，对于神所交付的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所以他一直的这个强调，如果把这些人民跟他们的偶像有关的这一些留下来的话，那这会成为他们的网罗。那从17节到26节，它是一个一个自问自答，也就是说，那如果你们的心里这样想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把他赶出去？那摩西是叫他们要这个好好的来纪念要纪念亚威曾经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一段过程，神怎样用十大灾害来对待埃及法老王和他的人民，那么神他也要用他的神迹奇事来对这个迦南七族所以他在这一段里头特别的把他们以前所亲眼所看见的，也就是神用大试炼这个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也就是亚威把他们领出埃及所用的这一些全能，那神也必照样的来对待他们所要去攻打的人民。那二十节说，亚威你神必打发狂风挥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那神差遣这个狂风的话他这个也是引用出埃及记23章28节那在约书亚记的24章12节约书亚记也有提到神差遣狂风为他们来驱赶他们的这个敌人总共有三次。那从19节到24节的这一段是摩西所谈到的，是神所要为他们做的，亚威要在他们的前头把他们的这个人民赶出去所以22节，亚威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那中文把它翻成说，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害你、啊、那这个可应该是翻译上的问题、啊、因为他在这一段他是强调神为你做的，所以神既然定义要把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所以比较合理的一个翻译应该是说，所以你不能够把他们速速的灭尽、啊、因为这一个是在表达神为什么要渐渐的把这些啊这些敌人渐渐的赶出去，而不是叫他们速速灭亡的一个原因啊。那因为中文翻作你不可，好像说是一个命令以色列人、哦、不可以你叫他们速速的灭亡、嗯、那这又会跟后面所说的神如果啊他在这个第九章第三节啊、
嗯、
读起来就好像会互相的矛盾。八章这里好像说你不可以把他们速速灭尽，但是九章三节说啊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亚威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的灭亡啊！又好像是、互相冲突，那其实不是不冲突的，因为19到24是摩西在叙述神要为以色列人做的，是神的一个定义啊，所以神是按着他的一个喜悦步骤，那神不马上把迦南七族一会儿的功夫把他们除灭掉，乃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是要怕说野地的兽多起来会害以色列人啊，所以亚威女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那24节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除灭。哦、那底下的这个你要使他们的名从天下除灭、哦、这是神的一个吩咐、哦、那25节说他们雕刻的神像你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哦、那这个陷入网罗他在这里第二次的一个强调，对于人啊、哦，迦南七族的人对于迦南的偶像神明祭坛啊有关的这一些啊都不能够留啊，甚至这个用金银所铸造的这些神像你用火焚烧以后，那这个金银也不能够贪图也不能够收取啊，所以他底下的这个26节他用很强硬而强调的语气来强调说，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厌恶，十分的憎嫌啊。中文把它翻作十分厌恶，那原文它是厌恶两个字的一个重复啊，那憎嫌它也是两个憎嫌的一个重复，它用两个字重复来强调啊，所以这一个当毁灭的物就不要好把它留下来。那我们也知道说在约书亚记里头有提到那一个亚干他的一个贪爱这一些偶像，他们这些异邦的财物和他的衣服，以至于到最后他被发掘出来他就被除灭了，所以这里他就特别的这一个提到。那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为什么他们在西乃山下铸造的金牛犊，那摩西要把它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把它撒在溪流中那出埃及记那边是有特别谈到说叫百姓喝那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经文里头所说的是说把它焚烧，把它撒在这个水里，那它的这个用意应该是跟这里的25节26节的用意一样，因为它是铸成已经作为偶像的用途，那这个金子就不能够再把它带入家中因为这是当毁灭之物，所以金牛犊要把它焚烧磨得粉碎，要把它撒在溪流中应该就是根据于这个25、26这个偶像的金银不能够贪图。 那在这个第六章啊、第七章啊、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他们这两章啊、各有三次提到这个神对列祖的一个启示啊、那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说，整个生命记有关启示的有32次啊、那两次是说你要在亚威的名里启示，那是关于人的启示，30次是亚威的启示，那其中有24次是跟啊、以色列的列祖有关啊、也就是神启示要把他们领进这个迦南地。那这也让我们啊、感觉到说一个可以去探讨的议题。今天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约旦河东，他们啊、要过约旦河啊、离这个迦南地只有一步之隔。那既然只有一步之隔，为什么整个生命记他要24次的来重复亚威跟这个列祖的这个立约啊、所以这啊、让我们这个后代的人啊、我们应该要深深的来投以极大的关注，为什么生命记要这样写啊、那也可见说以后啊、他的这个流传，那透过后人的这个收集编辑，那对于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以后，这个亚威对列祖的这个启示就是格外的重要哦。或许他们还在这个异邦被掳之地啊，但是透过这个生命记他们的这个读啊，他们的传颂，他们就可以去提啊，去体会，去想起神曾经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要把迦南地来赐给他们啊，这也就是神的一个信实。那这个八章啊，他特别的啊，又来谈到叫以色列人啊，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要纪念这40年来的旷野生活啊。亚威在旷野的这种生活是要苦练你们，是试验你们，要知道你的内心啊，心里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啊，这是他八章这里啊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啊。那他啊在16节又同样的提到说啊，在旷野啊，把这个祖宗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哦，所以亚威的一个苦练跟试验，是要知道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要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肯遵守他的诫命，那终究啊是要叫我们享福的。哦，所以他啊在这里特别的提到40年，他们有这个神所赐的这个玛拿来养活他们啊。那8章3节说，使你啊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亚威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也是马太福音4章4节啊，主耶稣对试探的这个撒旦的一个回话。那40年来以色列人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所以他在这里5节说，你当心里思想啊，这个思想是说你要认识知道啊，亚威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是要叫他们来啊遵守亚威的道，来敬畏亚威。那8章他在这里啊又第2次的谈到这一个迦南美地的一个美景啊，他说神领你进入的那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水啊，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熟流啊、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挖铜。啊，同样的，说完了美地之后，他就会提到说，吃得饱足的话，那要谨慎，就不要忘记啊，守神的律例啊、诫命 典章，也就是摩西他今日所吩咐的，啊，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那牛羊金银财宝的增多，那就心高气傲，啊，忘记亚威女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啊，这是在六章十二节，啊，同样也谈到迦南美地之后，他就会再一次的叫他们不要忘记，啊，他们是被神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他们也经过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啊，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那神曾经为他们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啊，把这个祖宗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他们来吃，啊，所以不要啊来自夸说啊这货才是我力量的能力得来的，要纪念亚威你的神啊，因为得货才的力量是他给的啊，又要因为亚威啊他曾经向列祖起誓立过约啊，所以他是信守约才使以色列人啊能够得到这个迦南美地啊，那整个生命记他谈到迦南美地啊，他就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从这个六章到十一章啊，他有三次的这个提到啊，也就是在六章啊八章，那他在十一章他会再提一次啊，那一般啊的解经啊，他们都会说到这个迦南地啊，也可以是预表着主耶稣啊。那整个这个迦南地，它的一个丰富啊，就是要让这个以色列他们可以进入啊，去遵行亚威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神就把迦南的这一切的美物来赐给他们啊。那这个第九章啊，他特别的一个强调点是说，神把他们领进迦南地，那他们要清楚的知道，神赐给迦南地给他们，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行义，而是因着迦南人的恶啊，所以他们要特别的知道说，虽然迦南地有这个巨人亚纳族的人啊，那虽然有俗话说没有人能够在亚纳族的人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啊，九章的三节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亚威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要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啊，是亚威把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就把这一个巨人族啊把它消灭啊，所以这是摩西他特别的这个提到啊，因为在啊三章四章的时候就有特别的谈到说迦南啊那边有亚纳族啊，那神既然把地要赏赐给他的子民，那他必定会照他所啊立的约起的誓来为他们征战啊，所以他在九章这边又特别的提到，那亚威把迦南的这个七族要赶逐啊，并不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的义，而是因着迦南人的这个的恶啊，所以他在这里头啊就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重复啊，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神对啊亚伯拉罕的一个立约里头就有谈到说，这个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之前啊，他们还不能够得到那地为业啊，那等到这个迦南人啊他们的恶贯满盈日子到了，那神就要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领进这个迦南地。那同样的啊，九章的七节啊到这个二十九节这一大段啊，他特别的谈到说，你要纪念不忘他们在这个旷野啊是不断的来惹神发怒啊，因为九章的前半段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啊是时常惹亚威发怒的 以色列人并不是说他们行得正啊，他们行义，所以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而是啊，迦南的人的恶，所以神要把他们赶逐啊。所以他在这一段啊，整个一大段，摩西不断的在强调这个西乃山啊，摩西他上山去领受这个两块石板，也就是神用手指头所写的这个十诫。那以色列人在山底下的这个拜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啊，他在第九章啊，他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重复，也就是啊，从十二节啊，他说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啊，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啊。那这引用是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七节。那他在这整个大段里头啊，他有四次的强调这个四十昼夜。那我们知道摩西他第一次领划板啊，他是四十昼夜在神的山啊，那神把这个律例典章啊跟十诫来教导啊，来以及跟这个会幕有关的啊来教导这个摩西啊。那因着摩西在四十天这么久，那以色列百姓不知道他遭遇了何事，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下啊就拜这个金牛犊啊。所以这一整大段，那摩西他下山以后见他们啊被这个快速的来偏离神的道，他就把这个啊两块石板啊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把它摔碎啊，这也是他所强调的。那他在十八节说，我就像从前俯伏在亚威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啊，没有喝水啊。因为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二十八节，第二次啊摩西上山的时候啊，他特别有强调说他在那里四十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啊。那十八节这里说摩西的一个俯伏啊，应该是他领受了石板，那下山百姓拜金牛犊犯罪，他的一个俯伏代求啊。那这一个如果按照他的一个时间点来讲，那应该是第二次的一个上山啊，应该是第二次的上山。因为如果按照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连续下来的那一些行动的话啊，比较不可能说百姓犯了罪，那摩西在西乃山下俯伏四十昼夜的祈求啊，因为他这个是透过这个后人的一个编排啊。那他这样的一个编排是强调摩西的一个俯伏代求啊，他四十昼夜的这个不吃饭啊，那没有吃饭，那没有喝水，就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罪孽啊。那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啊，这也是插入的话啊，因为九章这整大段是在回溯西乃山下的拜金牛犊事件啊，但是编排的这个编辑者啊，他把二十二二十三他说，你们在他贝拉玛沙基伯罗哈他王又惹亚威发怒啊。玛沙这个是如果按照时间点，它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比领受这个十诫的时间点还要早啊。那他贝拉跟基伯罗哈他王，我们知道这是在民数记啊，也就是他们领受了律法以后啊，他们在这个要往这个河东地这一条路程上，他们的一个对神啊的一个发怨言啊。所以编排者把不同的时间点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那基伯罗哈他瓦是他们要吃肉啊那一个事件，那亚威打发你们离开加地士巴尼亚，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亚威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啊。这个是民数记的这个十四章，也就是这个十三章十四章差遣十二个探子啊要攻取迦南地的那一个事情 啊，所以就九章它整个一个编写的一个重点，它是摆放在西乃山下的一个背叛，那摩西他的一个代求，啊，所以十九节说：“我因亚威向你们大发内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亚威又应允了我。”亚威也向亚伦甚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哦，那我又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啊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哦，那这个是啊作为啊偶像的金银啊，它是一个当毁灭之物。啊，那摩西把他一个啊彻底的一个摧毁，啊，那二十五节他又说：“我因亚威要灭绝你们，就在亚威面前造就俯伏四十昼夜。”啊，那底下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啊，最主要的内容都是从啊出埃及记的这个十一节开始，啊，但是比较特别的啊这个二十八节的话啊，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亚威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那这一节啊，他就已经把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三十二章的那一个经文，跟民数记的十四章十六节，把它统合，啊，把它啊融合起来啊一起讲的，啊，因为根据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边所说的，啊，他是说啊，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山上啊杀他们，啊，出埃及记是强调山上，啊，那这里说旷野。啊，那旷野是指着在这个民数记十四章那个十个二探之二报恶信，啊，那亚威发怒要把以色列人啊全部灭绝啊，要把摩西的这个后代子孙兴起来。那摩西为百姓的一个祈祷词啊，他是根据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来向这个神祈求。啊，但是这里头啊，他就啊，把他加入这个诱因恨他们，以及说要在山啊，要在旷野杀他们啊，因为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是写说啊在山上啊，那这里说旷野，那旷野是民数记十四章十六节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这一个啊，他的一个重点是摆放在摩西啊，他以这个山下的一个背叛。哦，做九章的一个主轴，那他也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到啊，这个来到河东地之前的这个四十年的整个旷野的生活当中，特别惹神发怒，而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灭绝的那两件事情啊，拜金牛犊以及十个二探子报恶信，那百姓要啊要叛乱啊，要另立领袖领他们回埃及，那一次这两次啊都构成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灭绝掉，要兴起摩西的这个后裔，那也是摩西他的一个啊他专心的啊来为以色列人的一个代求。哦，所以编排者啊，他就把它统合起来，那强调摩西啊四十昼夜的在亚威面前的这个俯伏这个祈求啊，这就构成了这个整个第九章它的啊一个重点，那也就是让以色列人啊他们要特别的知道，神是一个守约信实。神向列祖启示，他必定成就。那以色列人能够得迦南美地，不是因着他们的义行，而是啊迦南人的这个恶贯满盈啊。那把 历史的事件重提出来，那就是要来警戒以色列人啊，他们是这个啊不断的来抱怨，来违背神的啊。那第十章啊，他接续这个第九章啊，这个是谈到以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二次的领受滑板。那他在第十章他特别的谈到说，这个要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的一样啊，他强调跟先前的一样，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啊。所以这个摩西他就照着神的吩咐，他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的一样，他把这两块石板拿上山去啊。那亚威啊就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啊。所以他强调这个石板是跟先前的石板啊，这个形状材质是啊一样的，那上头的字啊，上头的诫命，神用手指头所写，也跟先前的一样啊。他这样的一个强调，也表示本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一个拜金牛犊，他已经违背了神的约啊。神本来可以啊不跟以色列人来啊照这个约定而行啊，但是因着这个摩西他的一个代求啊。虽然第一次的两块石板的摔碎表示约的破裂，但是第十章他就谈到神因着爱以色列人，所以他也赦免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亚威听从听这个摩西的这一种祈祷，应允了他的祈祷，所以特别的吩咐，所以他在第十章强调这个约板跟先前的一样。那亚威吩咐用皂荚木来做这个柜子这个也就是约我们所称的这个约柜。那十章比较特别的就是六七八九节这又是一个插入的话因为这里头他谈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起行，那到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那这个摩西拉如果参照民数记的二十章应该就是跟何尔山是同样的一个地区那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接续亚伦来攻祭司的职任，他们从那里起行就来过了这个过了有溪水之地，来到了约巴他那八节说，那时亚威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亚威的约柜，又侍立在亚威面前，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这是他要把特别的插入。然后谈到说利未人在他的弟兄当中是没有份没有业的，亚威是他的产业，正如亚威女神所应许他的这一些话很明显的是一个插入的话因为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它是一连贯的第十节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亚威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亚威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入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所以他的这个六七八九节特别插入这个亚伦的死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的接续，谈到这个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来杠抬亚威的这个约柜，在亚威的面前侍奉奉亚威的名来祝福那他们没有份没有业这是他特别的把他插进来这一边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到说，这整个生命记他为什么要有那一些的一个编排跟插入这是有他的一个讲究。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暂时的忽略 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那从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二节他特别的又谈到说这个要遵守亚威的律例典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是为要叫你得福。天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于亚威你的神。亚威喜悦你列祖爱他们，从万民当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那这个除掉就是割礼的那一个割啦就是那个割除的意思不要再应着景象。那特别的谈到这个亚威是万神之神，万族之主他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要敬畏亚威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指着他的名起誓六章十三节跟这里总共有这两次。那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他们的先祖七十个人下埃及，那现在亚威已经使他们如同这个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的第十章他把第二次摩西上山领受这个十诫，那他特别的这个强调照着先前的这个样式，那字神也是照着先前所写的把它写上去，可知神他继续的来跟以色列人来立约那这个这当中又有这种十四节天上的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都属亚威你的神这在新约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也会提到那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罗马书这种观念他也有提到。那亚威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这在新约也时常提到那要叫他们要怜爱寄居的要这个为孤儿寡这个孤儿寡妇伸冤，那这样的一个观念也让我们知道说整个生命记它不断的来强调以色列人要爱亚威也就是独一的神，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神那其次也要爱人如己。那整个生命记它不断的来反复的来这个吩咐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回答当时的这些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一切这一些要来问他律法的人，他把这个神的律法他把它归结到这个要爱神为首要那其次相仿要爱人如己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说引用其实它都是从这个生命记里头所引用出来的这也让我们知道这生命记的的确确是极其重要的不单单是为着以色列人，也为着我们现今的这一些外邦人。那十一章它的这样的编排它又跟这个第六章又很类似他同样的注重于要把亚威的这一些律例典章要来教要教导他的后代子孙。那他的这个从一节到九节他又再一次的把他们在埃及地过红海的这一段神为他们所施显的神迹奇事又再一次的来提到所以摩西他特别的强调说当他们要去面对迦南的这一些巨人的时候，那他们如果想说 敌人比我们高大，那我们如何能把他们赶逐呢？那摩西给他们一铁的良药，就是他们要去好好的去纪念、去知道当初神怎样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的这个权下领出来，那神怎样用神迹奇事来对待法老啊。所以他在这边啊，他就谈到了你们看见啊，因为他这边提到的话不是跟以色列人的子女说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亚威神的管教和威严大能的手啊，反而是你们多亲眼看见，你们也亲身经历了，你们看见了这个啊法老的军兵啊，他们如何被神被神用海水把他们淹没，那并且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啊，因着这个可拉党跟流便的子孙的这种叛变啊，那神怎样来对付这个流便的子孙啊。他在第六节把这样神所做的一个新奇的事啊，让地开了口，把这个大滩亚比兰以及啊他的家眷、他的帐篷跟他的牲畜啊、他的财物啊，一同啊都把它吞灭掉啊。他在这边啊又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啊，但是他在这里啊，让我们感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不提这个可拉党。那他不提可拉党跟他第十章为什么要插入这个祭司利未人他是有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可拉他的种子并没有随着可拉灭亡，反而可拉的这一些后代子孙他在诗篇里头他们也作诗来颂赞亚威那可见可拉跟250名的首领的一个背逆那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背逆，那可拉的儿子们并不随从可拉的一个叛变所以摩西他在这边他不提可拉的事件那有人是揣测说这是对他的一个儿子们的一种算是留给他们颜面了但是我们透过编辑来看的话这是有它更深一层的一个用意了因为这些被神所毁灭的乃在于他们的恶行。那这里他特别的谈到这个迦南地跟埃及地的一个不同他十节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们在那里撒种要用脚来浇灌这应该是跟踩那个水车有关像浇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亚威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亚威你神的眼目常常看顾那地他特别的强调这个迦南的美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那最重要的是亚威的一年到头他的眼目的一个看顾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也就是摩西他从12到26要宣讲这个律例典章之前的一个前言他三次的来谈到迦南的这个美地他在6章8章以及这个11章第三次的谈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他在这个11章里头他也用那一种遵命就能够得福，那违命的话就会招致灾祸所以他从这个13节到这个17节这一段我们来看，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亚威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 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啊，这是关于遵命得福。啊，那底下是这个违命受祸的，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亚威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地晒不下雨，地不出产，使你们在亚威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啊，所以他底下啊的这一个从十八节啊到这个二十节啊，他就是重复这个六章七节到九节的那一段话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啊，他是这个啊，次序上比较不一样啊。十八节是对照六章八节啊，十九节是对照六章七节啊，那二十节是对照六章九节啊，次序略有更动啊，但是它的这个内容都是啊，那个整个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十一章的一个编排啊，它是跟六章是啊做首尾相应啊，是极其类似的啊，叫他们啊要不要忘记啊，也就是亚威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救赎出来，那要去啊纪念他们过啊从出埃及到过红海那经历旷野这一段的这个亚威为他们所做的。啊，那也要把亚威的这个律例典章来传送啊，用尽各种的方法把它啊，把它记载下来，把它存记下来，来谈论啊，来教导啊，对自己的下一代来这个教导。那底下啊，他也特别的啊，他所写的这个内容也是一样，也就是对于摩西他所吩咐的话，他们去遵行的话，那么亚威就照着他所启示的。二十四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亚威必照他所说，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啊，二十六节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啊，那如果你们听从亚威的诫命，也就是摩西今日所吩咐的，就必蒙福；那不听从去啊侍奉别的神啊，就必受祸。那底下啊，特别的一个吩咐，也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啊，进去得为业的那地，那以色列人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啊，那这里说这两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啊，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啊，那这个摩利橡树，它是引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啊，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啊，他初次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事件啊，那在那边啊，神跟他的一个显现啊，所以啊，他在这里用摩利橡树。所以以色列人就很清楚的能够知道这里所指的啊是他的一个时空背景是什么。那 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亚威你们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好，所以摩西他所要陈明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我们从五章到这个十一章为止，那这可都算是一个前言而已。细节具体的内容他都还没有谈到，除了五章重述这个十诫以外，那六章到十一章最主要是谈到了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那过去以后要把迦南人除灭，把他们的偶像有关的祭坛诸偶像都除灭不可与他们的神 与人立约这是他所注重的。那呢也要纪念亚威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领出来那既然亚威用大神迹大骑士来用伸出的膀臂大能的手，那亚威也必为他们征战所以这也是他整个摩西他的吩咐律例典章之前的一个前言那他的一个律例典章这一些诫命的一个详情他会从十二章会谈论到二十六章这我们下次再谈那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六章所谈论到的那我们就把它好好的把它存记下来，也就是要把神所吩咐的用尽各种的办法把它记在心里，或者说把它传述下去，教导自己的这个子子孙孙这是他在这个第六章在第十一章他用首尾两次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知道唯有遵命才能够得福那违抗神的命令就会招致灾祸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